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5月28号，公元2065年7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接受菩提道次第光荣，四光时共发挥。长春法身当人与中共警察正面冲突，十二人被捕。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反对欧盟接触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欧盟抗议中国国安人员骚扰中国人权主人。10万大军涌入拉萨，目睹公开行采挖虫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圆满接受菩提道次第光荣，四光时共发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向民众讲授的菩提道次第光荣四光时传法会。今年6月24号开始，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向来自印度南部各西藏寺院和僧众以及各界的上千多民众讲授了佛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光论之四大著名解注的综合论菩提道次第光论四管式。为期11天的弘法会上，达赖喇嘛倡导信众，物质的发达无法解决内心的平和，以修心来获取成正觉对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开示大众要欲求一颗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就佛道的心。这次的传法会是由西藏康区甘孜民众为了祈愿和祝贺达赖喇嘛今年的70大寿而特别成立的祈愿达赖喇嘛永驻长寿的筹备小组所提出的要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圆满结束为期11天的传法会，明天休息，后天将出席流亡藏人为他举行的70大寿生日庆典会。本月10号开始将继续在达仁萨拉向来自台湾的信众传授佛法。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长春法身当人与中共警察正面冲突，12人被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报道。
据太阳报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发生因汉人警察收缴西藏人随身刀具而引发的激烈警民冲突，数十名藏人冲击警方派出所，当局出动300名防暴警察镇压，共计拘捕了12名藏人。据报道，长春西广场派出所警方在6月29号在干预西藏人随身携带的刀具时和藏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包括警长在内的多名人员受伤。事后2名藏人被刑事拘留，10人被行政拘留，1人被罚款。到6月30号再有大批藏人包围派出所，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藏人。当天上午8点多，大约60名藏人聚集在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公安分局西广场派出所门前，要求警方释放前一日被拘留的12名藏人。这项要求当场遭到中共警方的拒绝，数十名藏人因此坐在派出所门口不肯走。长春市公安局防暴大队立即出动上100名警察到现场警戒，宽城分局也派出200余人维持秩序。报道指出，长春发生中共警察和藏人正面冲突的3个小时之后，人群自动散去，但其中一名男子与民警发生冲突，因携带刀具被行政拘留15天。在这次事件中，共计12名藏人遭到拘留，1人被罚款。
请继续收听新闻。自从2003年欧洲联盟开始把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纳入议事日程以来，先后遭到了美国和日本人权组织以及各政党界人士的强烈谴责。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已经实施长达16年的武器禁运。根据中央社消息，日前在德国展开游说活动，阻止欧盟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著名中国民运人士韦金生指出，他在德国停留一星期期间，在韩国、柏林、 波昂等地会见了德国左右政党的人士，说明解禁的危险性。金立引向德国政界，促使德国总理施罗德首回支持解除武器禁运的立场。维金森说，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推动解除武器禁运，等于是支持和鼓励中国政府限制言论及新闻自由，践踏人权和镇压异议人士。消息还指出，长期关注和支持台湾民主发展和西藏人权问题的德国自民党荣誉主席兰斯多夫在德国伯恩接见中国民运人士维金森后表示，他和维金森一样都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兰斯多夫说，虽然总理施罗德支持解禁，但是两周前德国国会超越政党进行的辩论显示，很多国会议员都反对施罗德的立场。另外，设立在荷兰海牙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人民组织认为，欧盟一旦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将会对日本、南韩、越南在内的毗邻国家产生威胁，特别是对台湾和西藏、新疆的生存构成直接影响。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外相也透露，欧洲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海两岸紧张关系更加关注，因此欧盟在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盟抗议中国国安人员骚扰中国人权主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梅道的报道。
根据华盛顿邮报本月二号星期六消息，美国人权活动人士、中国人权执行主席谭进长在北京参加由欧盟和中国外交部组织的有关人权的国际研讨会时，受到中国国安人员的骚扰。欧盟已经就此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抗议。据报道，6月21号在北京举行的人权研讨会最后一天的晚宴上，国安部的公安人员在旅馆外拦截美国人权活动人士、中国人权执行主席谭进长，要带走谭进长问话。在欧盟驻中国大使等外交官的抗议下，公安人员仍然坚持要带走谭进长。最后，公安人员同意在欧盟和美国外交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问话。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外交上的一次突破，因为中国政府经常指责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中国政府还允许大赦国际和伦敦的一个人权组织的代表出席北京的会议，但是中国国安人员竟骚扰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权执行主席谭进长的事件，足以显示中国主席胡锦涛授予国安部门更大的权力，以防止对中共统治的威胁。欧盟方面也对此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南方日报报道说，作为西藏自治区比如县副县长公布指出，该县五万多人，每年到了挖虫草的季节，除了规定不许上山挖虫草的机关工作人员，其他人基本上都挖虫草去了，就连学校都要为虫草让路。五六月份是西藏高原上采挖虫草的季节。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拉萨木珠贡嘎县今年就有十几万人上山挖虫草。在安多果罗地区，近七年挖虫草的人每年都达13万之多。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说，上世纪60年代，在西藏以公斤虫草金可换得两包单价3000的香烟，而如今在北京、南京、广州等一些大城市，虫草售价已经达到了每公斤10万元，虫草价格10年翻了50倍。许多虫草商便想方设法利用人们盲目的需求心态谋取暴利。一位专门做虫草生意的爱心商人私下向媒体表示，现在倒卖虫草的用撒铁粉或泡水来增加重量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改用水银或其他重金属浸泡虫草，这样一公斤可增重8两，并且颜色好看还好卖。比如县是西藏产虫草最多的县，副县长公布表示，为了挖虫草，学校每年都要放虫草架，一名小学生每天能挖出近200根。学校给虫草禁止让路的类似情况在西藏的拿曲、昌都、林芝等地区都存在。对此，西藏的一些基层干部都忧心忡忡，他们说，如此发展不但虫草会绝种，而且采挖带来的生态破坏也难以修复。报道说，发现虫草后，为了不破坏虫体， 人们就将周围的草皮连土一起挖出，这样一来，挖一根冲草最少要破坏30平方厘米左右的草皮，而采挖过程中被践踏车碾的面积则更大。除了纸笔破坏外，成千上万人挖掘留下的空洞大大加快了淤积中的水土流失的速度。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专家甄维烈说，如何有计划地加强对冲草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保护这些大江大河源头所拥有的广袤草原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轮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人播送的中国学者唐大贤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又有人高呼打倒官员腐蚀的汉人政权，在场人们又异口同声的回应。此时广场上人山人海，口号此起彼伏，一些年轻的藏人开始寻找刚才那些便衣警察时，发现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在这个时候，广场对面有人高喊，武警来了，武警来了，快闪。一些站在广场中心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开始往外面挤，人群骚动起来。那几十名僧尼被一些人簇拥着推到八角街转经道里，消失在人群中。武警并没有出现，僧尼们也没有再回到广场上来，广场上只剩下看热闹的人们。这些人不愿散去，他们还在望着八角街转经道口和大昭寺正上方，希望能再看到这地方能挂出来象征独立运动的雪山狮子旗来。不少中外游客还站在广场的台阶的高处举着照相机。已经是下午1点钟左右，人们还在期待着一个新的兴奋，希望今天能够再出现一个上午那样的高潮，但是人们失望了，高潮并没有出现。很久很久，广场上的人群在议论中渐渐地疲倦了，人群开始逐渐地稀疏。傍晚时分，广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今天拉萨的人们似乎对中共西藏当局没有做出强硬的姿态而感到不满足。直到深夜，还有不少年轻的藏人聚集在大昭寺前不肯离去，这是一股可怕的情绪，它酝酿着反叛。一个动员的信号，各大斯及拉萨附近地区的几千名喇嘛和藏人正在星夜虔诚地向拉萨赶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严弥富在接到西藏自治区党委的 3A 加紧电报后，立即向中央办公厅进行了联系，希望能得到高层的处理意见和具体指示，但是他没有得到回答。邓小平没有回答，赵子阳也没有回答。北京的夜很静，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中央高层决策人的沉浮毕竟不是严民富们所能洞悉的。一时间，由于最高决策人的沉默，整个中央决策机构处于一种真空和麻木的状态。中共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编辑部的夜班责任编辑甚至对来自西藏的消息半信半疑，故迟迟没有发稿。1989年3月2号这个夜晚，拉萨的人们谁都没有睡觉，各大寺在统一时间诵唱咒语，很多寺庙的僧尼都在护法殿里对大法王进行祈祷，以保证在日后还能生还。拉萨的藏人们已经开始在八角街里逐旗接叠。这天拉萨的邮电局紧闭着大门，可是在日喀则、纳曲、昌都等大小城镇，人们都在谈论着拉萨上午发生的事情。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大贤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